奉主圣名啊，继续我们来学习圣经实地啊。当然，它是属于一种这种人文性的啊。那因此呢，我们在整个课程的顺序当中呢，啊，的确时间很短，那就比较啊伤脑筋哈，啊。我们先看一下目录哈，啊，大概圣地的起源啊，这个我们就不用再特别说明啊。我要简略几个资料哈，不可能跟我们做完整的介绍啊。不过呢，至少你这个教材拿回去看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他讲什么。那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啊圣经史地的这个开始呢，会提到说啊史地的起源啊不写起源？这两个字是不一样的啊。圣地的起源，如果是讲圣地的起源，那很单纯，一句话就解决了。解决就是创世纪十二章一节、二节、三节，请你自己打开圣经来看。我们都没有时间跟你们看圣经哈。啊，那你呢？神拣选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啊，然后就给他七个应许啊，让你成为尊贵的，让你的儿女成国啊，让你的君王从你而出啊，祝你的咒诅他祝神祝他，咒诅你的神咒诅他，万国要因为你来得到福气。这就是三个离开，七个应许。我想在这边过去讲课的时候都提过的哈啊，在我的注目的教会都一定会记得创世纪的一二三十二章一节、二节、三节啊，起源只是这样一个这么源头而已。但是呢，其实整个啊。圣经在记载以色列百姓的时候呢，它不是单单只有写一个开始而已，一个应许而已，它这当中呢有很多的啊这个缘故。为什么啊神要拣选这么一个民族？第一个为什么拣选？然后第二个给他赏赐啊，给他这块土地；第三个给他戒律。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多的？无论是拣选也好，无论是赏赐也好，无论是戒律也好，它一个很重要的宗旨，这是救赎，这是救赎，绝对跟这个救赎有关系的，啊，所以这里头呢，你会看到啊，这个神的子民的兴起，啊，这么一块土地，神赐给以色列百姓这块土地呢，这块土地第一个，啊，它本身呢是以色列百姓他建国的一个土地，第一个。第二个，真理的受托者，你打开罗马书的三章第一节，啊，保罗怎么讲说啊？其实不是这样的，犹太人不是没有价值的，犹太人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他是真理的受托者。第三个，这块圣地、这块土地呢，啊，是啊，选民居住之外呢，又是一个宗教中心，全世界三大宗教从这边出来的，啊啊，从以犹太教来讲，它本身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血统，第二条件割礼，这两个记号，有这两个条件才会形成犹太教，否则一般人不可能进去的。那一般人要接受这种宗教啊，即使要接受啊割礼，但是也没有血统，那么这种人在新约时期就称作虔诚人，就称作虔诚人啊。所以呢，在啊使徒行传第十章那边呢，写哥尼流他是个虔诚人，有没有？这个虔诚人他不是一个啊，比如说敬虔人，他不是，他是一个专有名词啊。但是我们圣经这样写的时候，常常没去注意到啊。所以他本身呢，他是一个啊宗教中心。第四个，他是耶稣基督从天上来所站的位置啊。他怎么不选全世界其他地方，会站在这个地方呢？啊，有一个小朋友问我很可爱，他说：“陈传道，那主耶稣来世间了，怎么不来我们台湾呢？”哦，我差点昏倒。很可爱哦，我怎么回答他呢？我想说啊，对啦，我们台湾那个教材太少了啦，我们台湾也没有骆驼，也没有皂荚木，也没有紫砂草啊，也没有这个棕榈树。他说哦，原来是这样哦，哦，这个答案当时临时给他一个答案，其实对不对呢？也不见得正确啊。但是神就主耶稣来就是要到耶路撒冷去，就是要到这个圣地去，所以这个土地呢成了圣地，它缘故的都跟救赎有关系的啊。最后不要忘记啊，使徒教从这边开始发展的，所以它整个啊，在整个起源当中这个缘故，就是跟缘故有关系。为什么会从这个地方来做一个发展啊？这我们就要请诸位回去呢，你看一下，就在我们教材的第一页啊，一直到第六页的地方啊，整个啊它的情形，这是第一部分。 啊。那么第二个啊，在这个圣地的概论开始当中呢，我想我们直接介绍它的位置。你除了知道说起源，哦，原来它包括什么神的拣选赏赐啊，是圣地啊，包括耶稣基督出现，包括使徒教会建立，包括圣灵的降临。啊，在这么一个过程当中呢，那我们就要特别的注意到说，公元后的29年，不是33年。很多传道人说啊，公元后的33年建立教，那是把那个历史先弄错了啊。因为呢，天主教在整个啊教会的历史当中呢，把耶稣的降生定作元年，后来他发现必须往前挪4年到6年，他算错时间，他们倒推错了啊。所以呢，一般呢，像啊欧洲系统的话，他们是以啊，主前6年是啊，这个公元前我不讲主前，公元前6年是耶稣的降生，在我们的东边就是纽约神学中心呢，它是以啊公元前的4年啊做耶稣基督的降生，那大概吃掉比较属于4年这一部分，所以你把33年再扣掉4年是29年，这一年呢很特别的啊，整个救恩就这个到这个全部结束，整个就显示出来，所以它的缘故、它起源、整个圣地的起源呢，这一部分你就特别注意到了。啊，也是说公元的29年啊，因为这所以说在这一年怎么样被捕啊，被审判、钉十字架、断气、埋葬、复活、升天、降下圣灵、建立教会，世界宗教啊，一个世界性的宗教从这地方开始发展出去的啊。尤其对犹太人来讲，犹太人的宗教是内向的宗教。什么叫内向宗教？他不外传的，犹太人不外传的。他的条件呢啊很自然的啊，就像我们台湾人是一样，一出生就把你抓去什么，抓去拜拜，你就是佛教徒了，你就道教徒了，这是很传统的。犹太人的血统是犹太人的血统啊，再加上男孩子受割礼啊，女孩子啊参加这个成年礼，他就是犹太教的信徒了，所以犹太人跟犹太教信徒是结合在一起的，他绝对不外传的。为什么？第一个，一般外族不接受割礼，第二个，一般外族没有犹太人血统，所以要成为犹太教徒呢，几乎是等不可能啊！真正把啊圣经跟摩西五经传达出去的，竟然是我们这些外向的基督教徒啊，把它传出去的。所以这是个很讽刺的哈 你该传出去的救恩你不传出去，反而是被你看扁的啊！他是外邦人，那是个很轻视的、藐视的看法，竟然是这些人把这个真理传出去的啊！所以这整个啊这一部分呢啊，你就回去看一看啊，它是一个啊。很重要，第一个它是圣地，它是基督耶稣来的地方，它教发展的救恩等等等等，这些你就看一看就好。那么现在我们来介绍一下整个圣地的位置啊，整个圣地的位置啊。那么圣地的位置呢啊，大概用几个简单的方法就可以跟诸位来介绍哈。我们把前面的灯关掉没关系，你尽管把它关掉啊。整排都关掉没关系啊！以这张图来看，你就可以发现呢。来，我们记一下，我们在那骂人就说啊，讲话是543哈啊，543就是我们在圣地啊记忆当中一个很好的数字啊，543。为什么叫543呢？五四三呢？第一个，它的位置呢，它整个圣地的区域啊，整个圣地的区域呢，首先第一个在地中啊，它的右边啊，它左边从地中开始算起，这么一块土地，圣地这块土地呢，第一个它介于什么？我们现在讲的是圣地的位置。你看的目录的地方啊，圣地的位置，如果你不翻开内容的话，你在目录当中你要做记号啊，关掉没关系，我看到没关系啊。圣地位置在五个海中间，第一个地中海，也就是说在以色列国的西边有块地中海啊，这边有一个甲鱼啊，几家孤地家啊，这是塞浦路斯最近啊最热闹的。如果你要看经济的问题的时候呢，塞浦路斯这个地方是最精彩的啊。第一个啊，就是地中海，第二个在北边那个黑海 Black Sea 啊，这是Mediterranean， 这是地中海，第二是黑海。因为再出来一点呢，就是从土耳其走进去，土耳其呢啊，它是在它的西端，就是这么一个海峡的西端呢，有一个欧洲端也是属于啊土耳其的，所以它在一部分在欧洲的位置上。但在这么一个狭长的海峡当中呢，它产生两个缺口，一个是博斯普鲁斯海峡，一个是达达尼尔海峡。如果你去过土耳其也坐过船的话，你就发现呢，算是美的够透了。欧美的一个景点啊，坐船走过去很漂亮。哎，六界对不？啊，我们黄维川的弟兄啊，去过的哈、啊。正好那天是他旅行社算错了，根本多算一天。那、啊、去哪里送我们一天？就是走博斯普鲁斯海峡。那一天呢，我们每个人都赚了1万块，很高兴啊，很漂亮。从博斯普鲁斯海峡跟达达尼亚海峡 经过地中海进去的时候，会进到黑海，正好呢在整个中东地区的北边，而且呢在圣地的这个圣经的历史当中也提到这个地方，哥哥跟马各也在这个地区。第三个就是里海，里海在我们的圣经里面没有写到，它英文叫做卡斯比安海啊，卡斯比啊 ，CAPIAN 啊，卡斯比安啊，这是里海。里海呢，南北而已啊，长度就几乎是1200公里，它是全世界最大的内陆海。全世界最大内陆海，那么这个海呢，它有四个国家到五个国家介于这个地方。第一个俄罗斯，第二个亚塞拜然，第三个乔治亚，第四个车臣，第五个就是这个叙利亚的样子，有五个国家介于这个这么一个海当中。那为什么这个海呢那么重要？它海中出产两样东西，第一样就是出产石油。那就不用讲了，全世界对石油的需求量太大了，所以这五个国家都在抢卡斯比亚。你有主权，我有主权啊！像我们今天台湾跟菲律宾发生这么大的问题，都是跟主权有关系。为什么？是因为渔产的问题。那这个地方是以石油问题。第二个出产啊，很特别，很特别的啊，它出产一种鲟鱼，叫做鲟龙鱼，跟我们谈的鲟龙不一样，它的那个籽很大的，就是。鱼子酱就是这个鱼所产生的啊，营养非常高啊，那可以说是啊世界珍品了 所以这个地方出现这两样东西，一个石油，一个是鱼子酱啊，这么一个鱼卵呢 所以呢里海也不是很平静的一个地区，但是它是全世界最大的内陆海，也叫做内陆湖，南北相距1200多公里，很大的，就是台湾的三倍长啊！你看，你想象不到啊，它的三倍长呢，竟然是一个里海这么一个大的一个湖泊。所以，第一个地中海，第二个黑海，第三个就是里海。这个在圣经里面完全都没有提到，黑海反而有提到，包括哥哥马各，还有保罗的故乡大朔，还有本都。本都也在这个里海的南岸。第四个，这是波斯湾，这个我们就不用讲了，很重要的。波斯湾呢有两条河流，从创世纪开始记载有四条河流啊，在乐园当中四条河流。那么这四条河流后来呢，在整个圣经从创世纪十二章以后，只剩了两条河流啊，它有两条消失，就是比逊跟基逊，所以又发拉底和底格里斯河、基逊跟比逊这四条河流啊。这四条河流后来只剩下两条，到底这两条为什么会消失？到目前为止，比较可靠的汉瓦是跟这个洪水有关系，因为洪水把整个人类的地理环境呢全部改变了在洪水之前，人的寿命长；洪水之后，人的寿命短。你稍微打一个记号我连续要讲七个这七个你要稍微记一下。第一个，洪水之前，因为它是四季如春，所以人的寿命长；第二个，洪水之后，它的寿命短，这是一个比较。第二个，洪水之前呢是四季如春，可是洪水之后呢，四季分明就跑出来了。原因在哪里？前面天上的水降下来了，这个地球呢已经不在一个温室效应了第三个，洪水之前人类不吃肉的，你去看一看一直到挪亚出来之后，神才跟他说你可以吃神所赐给你的这些动物，但是血不能吃。洪水之前是不吃肉的，是素食的，洪水之后呢是可以吃肉的但是呢一旦吃了肉，第四个，寿命缩短。所以人真是苦吃也死，不吃也死那为什么呢？其实素食呢是长寿之道，问题是在哪里？素食只能放在四季如春的环境里头一旦冬天，大家就会多吃肉了你不多吃肉的话呢，一定怎么样？已经怕冷的所以这些和尚尼姑他们呢很难在一个寒带的地方，这种宗教很难在寒带的地方去发展的，不可能的所以呢开始吃肉。第五个，洪水之前没有彩虹，洪水之后有彩虹之前没有彩虹，因为大水圈在外面，但是呢大水圈去了之后呢，它因为太阳阳光折射才有彩虹出来整个彩虹出来这么一个很多的区别还有一个什么东西我都忘记因为七个七八个都很长的所以你带这个才知道再说这个整个洪水前后的变化。那对，整个地形就变了，所以洪水之前有四道河流伯拉大河再就是这个西底结河，再个基逊，再个比逊 四条河流，可是洪水之后只剩下两条河流。有人讲，我曾到其他地区啊，国外也有，啊，到大陆去的时候呢，那有些传道人，他们当地的一些讲课的人呢，就说呢，啊，其实另外两条呢，一条就是尼罗河，一条是约旦河，圣经没有这样写，我们就不这样解释，啊，对不对？不知道，啊，但是以我们在神学教育当中一个观念，就是重视文本。文本就是文章的，就 context 就是那内容，圣经的内容。圣经有写的绝对正确，不能不讲。圣经没有写的，猜测的放在心中聊聊可以啊，聊天打屁可以，绝不能拿出来当做真理来讲啊。这也是我们在神学院教学生，你今天神学院站在讲台，你要讲个讲道的时候，我们就要求他，你得按照圣经来讲，有圣经依据才可以讲啊。有的传道人呢，或是神学生呢，拿了很多外面资料来讲老半天啊，什么什么耶稣啊变水那水缸啊，几个缸啊，每个缸多大呢？装了多少水呢？我就问他说啊，那我请问一下。啊，你既然拿那么多资料，请问有没有写这个里面酒的成分多少？他说没有啊，啊没有你怎么不讲呢？啊没有记啊，对，我说对啊，圣经没有记，你讲那么多干什么？啊，这不能这样解释的，啊，我们这个解经的一个专业性解经的人，啊，我常常跟神学生讲说，我们是专业人员，你一般长老只是讲道理，啊，马马虎虎还可以，为什么？他是讲道嘛。他不是传道啊，上讲来讲道已经不简单了啊，所以不会要求很高。既然你是个专业人员，你动不动离开圣经不可以的啊。所以既然圣经不讲，我们就不做这个解释。因此呢，啊，从公元前的2458年开始，这是洪水那一年，2458年，这一年非常重要。公元前啊，在这之前叫做史前史，没有文字记载，就是史前史。在这之后有文字记载，就是叫做历史。而从这一年开始呢，人类的环境呢？全部转变啊！从早期的上古世代的四季如春的环境，到后面旧约时代的地理环境，所以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旧约历史环境呢，都是在公元前的2458年之后才形成的啊，一个环境啊，在创世纪里头，也是在创世纪七章之前，是就是造方舟之前，环境是前面那一部分的。啊，那么洪水之后，第八章之后，那环境是后面这一部分的。那因此，我们要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公元前2458年之前，从乐园144啊 BC 啊到2458，这一段称作乐园时期。为什么？因为这一段的时期，人类看得到乐园。洪水还没有降下之前，乐园存在的。你看那第二章、第三章，当人类犯罪之后，神差遣什么基路伯把守门口，火箭守住门口，就不给人类进去。可见这个乐园存不存在呢？存在的。所以你要问我说，挪亚有没有看过乐园？我说可能看过，可能看过啊，因为这个时代有乐园存在。但是呢，2458年之后你就看不到了，因为什么？因为气圈。啊，水圈消失之后，四季如春，啊，四季如春已经消失，变成四季分明，啊，那一旦四季分明的时候，土地整个改变了，啊，因此当这艘方舟去停在亚拉拉山的时候，亚拉拉山呢，全部高度是5200公尺，啊，高度是用公尺来算的，5200公尺，我们的预算呢，啊，3950，啊，已经很冷了哈，啊，只要往上升150公尺就向下。啊，下降一度啊，往上100公尺，下降0.6度，你就可以算得出来啊。所以亚拉山停在这个地方，一定什么样？非常寒冷，它绝对不会说停在最高峰的地方，可能在亚拉拉山的某个地区。那么亚拉拉山在哪里？就是在黑海，这个里海跟黑海之间啊，有一条很长的这么一条山脉，它叫做亚拉拉山。那我们在华文的这个教材里面呢，就称它做那个高加索山啊，高加索山。北边的叫做内高加索，是以俄罗斯来算的啊。南边的叫做外高加索啊。那南边呢有几个，现在目前有几个国家都是很凶悍的啊，俄罗斯都没办法掌控它的，包括车臣，包括乔治亚，这个都是很强悍的啊，他们很会作战。啊，所以呢，啊，这个地方呢，一直都是在历史上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很可惜，这是我们圣经只提到一个时期，这是早期统治埃及的这个民族，他是黄种人，所以约瑟那么吃香，为什么都是黄种人？他是希克索人，也就是今天的车臣跟啊乔治亚这个地方下来的，从北边一直跑到南边，攻打到埃及。统治埃及，所以埃及早期统治的人是黄种人，一直到黑种人把他们赶走之后，以色列人才失势啊， 啊，才慢慢的啊被欺负啊。所以呢，在这么一段时间里头，那个看到乐园，挪亚时期看得到乐园，啊，没有下雨。今天说从天上啊降下雨来，把这个世界毁灭，当时人相不相信呢？他不会相信嘛，因为他没有看过天上掉下雨，那可能天怎么下水呢？就有这么一个值得去探讨的地方啊。可是呢，神就说要把用雨水呢，把这个啊人类毁灭掉。所以我们今天所看的旧约的环境，都是啊从二四五八年之后的环境，也就是呢从挪亚出方舟之后。那么挪亚一出方舟，因为他整个亚拉山这么高，他可能在3000多公尺，可能在2000多公尺啊。一旦冬天一到，温度下降，它的高度大概是5200啊，这么高度，再加上它的北纬60度左右，你去看一下亚拉拉山整个北纬60，在整个北纬60度这么一个地方呢，啊，冰天雪地，所以挪亚一家一定怎么样，往温暖、往平坦的地方下来，啊，一直到第11章的时候说挪亚一家怎么样，跑到示拿地来的，一定往下面来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是这样温暖。这个地方呢，才能够容许人的生长，来生活。因此，人类的第一个发源地是在乐园，四条河流当中；人的第二个发源地就是在亚拉拉山，一直来到示拿地的地方，是人类的第二个发源地。啊，整个人类全部消失了，所以我们都属于什么？挪亚的后代了。啊，不在，你可以说不，你可以不说亚当的后代，你可以说是挪亚的后代，绝对跑不掉的。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从第十一章开始，你第创世纪10章，你会发现呢，人类的分布包括闪族、韩族跟亚伯，他们怎么去分布的？第十章就非常重要的。很多人读到创世纪第十章呢，一读下去就开始眼睛眯起，就打瞌睡了。为什么？很难读，读得很没有兴趣，都是人名，都是地名，那是搞什么东西？可是呢，学史地的最喜欢看这种东西，为什么？一看哇，这个什么地方是黄种人？哎，什么地方是黑种人？什么地方是啊闪族的？什么地方是韩族的？这一章是最清楚的，你要知道哦，原来希腊这边来的亚碗的都是白种人啊，里面呢还包括什么？包括腓力斯人，所以腓力斯人他不是黄种人呐，他是白种人呐。他从哪里来的？他从那个海岛过来的，欧洲海岛过来的。所以整个地中海它有三个大岛啊，一个就是啊塞浦路斯、居比路啊，第二个呢啊就是那格里底克里特岛，腓力斯人是从这边过来的，克里特岛，罗马的啊意大利南边。第三个是罗马意大利南边的黑手党的西西里岛啊，所以地理就是这样背的啊，都在附带一直讲过去的哈 啊整个地中海它就三个大岛啊，然后最后呢才从直布罗陀海峡出去的，所以第四个波斯湾啊，所以在创世纪的时候有四条河流，它从啊这么土耳其的东部啊，土耳其呢在古代曾经建立一个很大的帝国，很可惜圣经都没有记载啊，这个帝国我们教也很少人去研究它，几乎没有人去研究它，包括我啊，我没有神去研究它，它建立一个赫特帝国啊，如果你打开那个圣经史地的地图的时候，它有一个赫特帝国，我写在那边哈 啊赫特帝国。这个赫特帝国呢，就是今天的土耳其啊，土耳其共和国。它东西呢1800多公里，当然东西距离1800多公里啊，很长的啊，直线哦，所以你到土耳其去参观的时候呢，啊，去的时候前面几天全部都坐车子，哇，坐车子啊，到第四天、第五天经过以弗所进到啊东部的时候呢，要回家了，怎么办呢？他一定给你安排坐飞机回到伊斯坦堡。我就问那个司机，你回去要开多久的时间？他说单独一个人要开3天的车子，游览车回去，你们都不陪我回家了。我们都坐飞机回去了啊，所以就知道说做一个很大的帝国。圣经里头有没有写到赫人呢？有，赫人谁呢？乌利亚。赫人在历史上跟犹太人关系最好的，可是呢竟然被大卫杀死，所以就大卫是很可恶的，真是很可恶的。那么忠心的一个外族人，赫人历史上你去查一下啊，包括整个以色列国历史当中，赫人不断出现，是跟犹太人关系最好的一个民族。可是很可惜的啊，常常在这么一个很单纯、一个很忠心的民族呢，竟然就是被杀了，就发生这些事情。所以赫特帝国呢很值得学习。那么两河流域呢，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出来的啊，北边啊就是啊底格里斯河啊，泰厄底格里斯河，因为呢靠北边靠啊这个亚拉拉山，所以亚拉山的高度很高，它的河水就流得很冲击很快，因此呢他们就把它取作快流的河水啊，快流的 就叫做什么？西底节 Tiger 啊，叫急流。它在北边流得很快，因此呢，啊，底格里斯河这个啊 Tiger 这个名词，其实在原来的意思就是急流，啊，急流的河啦，啊，就这样啊，我们就讲啊，底格里斯河。那么幼发拉底在南边啊，它比啊西底节还长一点。啊，4000多公里啊！他说：“哎，这个在山下、山脚下在流的，慢慢的流，没有那个急流那么快，所以叫做缓流，缓缓的流。”嗯，怎么写？嗯，你那什么旁啊？啊，密字旁啊，密字旁，有时候忘记了啊。啊，叫缓流。所以一个是急流，一个是缓流，这是对他们的一个对比啊。急流的啊，底格里斯，哎，底格里斯。慢流的啊，幼发拉底就是伯拉大，就这样来的啊。那么这两条河流啊，因为从北边带了很多沙泥沙下来啊，因此呢就形成一个冲击平原啊，就形成冲击，叫两河之间。因为他们在讲的，哦，你去哪里？我去两河之间。两河之间什么意思呢？是米索波大米，米索波大米就是两河之间啊。因此呢，我们读过，尤其是啊读这个啊外国历史的时候，现在把它放到初中啊，早期都是放在高中时期的课程，史地课程啊。米索波大米这个地方呢，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也是人类文明的摇篮。为什么？你要知道，从圣经来看是绝对正确的，因为这里头呢两个很大的城市，一个是啊这个啊尼尼微，另外一个呢啊就是啊巴比伦，这两个城市都是非常古老的国家啊，都是非常古老的国家，人类历史是从这个地方发展出来的。啊，所以呢，它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而你看世界历史当中，其实你仔细去看的时候，你查到正确的资料的时候，你会发现，只要是亚洲东方人呢，他祖先都是从西方来的；就是欧洲啊，西方人，他的祖先是从东方过去的。那南边的埃及、非洲呢，他的祖先是从啊北方来的。哎，奇怪，怎么有的从东，有的从北呢？到底哪个是对呢？通通对，为什么？因为以这么一块幼发拉底跟底格里斯做中心点。啊，做中心啊，那是啊，才慢慢的来到乌尔的地方，两条河流来到乌尔地方，从乌尔经过18公里进到波斯湾啊，所以呢，从乌尔开始到波斯湾，它就两条河流合并了，就流进去波斯湾了啊。虽然河流是从西北角流到啊东南角的，你不要把它弄错了，以为是从东南角流到西北角，不对的哈、啊，北边高，南边低啊，这是一个啊第四个。湖泊啊，和那个海，第五个就是红海。红海，那红海我们就知道了。红海在整个啊圣经历史跟人类历史当中呢，出现的非常早啊，非常非常的早。就是以色列百姓呢出埃及这件事情啊，那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圣经记载就过红海，所以你不要怀疑。啊，很多人就说哇，这个啊、很多资料说呢，啊，这个红海它本来不是红海，它什么什么芦苇海啦，什么一大堆的啊。这个资料从哪里来啊？曾经有一个传道人，现在他不干传道了啊，在北区呢就开始讲哇啊，发现呢啊，这个红海不是原来那个圣经所记载的，应该是在东边这个地方，而且呢，很多的战车，很多的武器。很多的神学们就问了说，哎，传道，那到底这个是哪一个是对不对？我说你回去看一看啊，那个七道本里面怎么写？七道本早就写过了啊，拿七道本的资料呢来当做新发现。我说这是太过分了吧？啊，讲的很轰动的。我说不要相信这一套，七道本跟你讲有这么一说，但是呢还是接受传统的讲法啊，就是过红海这样。我们是啊，所以在圣经学习上呢啊，我个人是跟我们的同学一起很重视这一点事情，就是说根据圣经文本来讲的。而红海当然它有很多的原因啊，它会称作红海大概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可能是它这个每年到某个时节呢，它的海水当中海潮会变成红色，这个是有的啊，红色的啊。第二个啊，在它这个海旁边呢啊，它的土是红色的。我们去过那边的时候就看到了，整个那个从以东地过来，前面那个山都是红色的、褐色的啊、褐色的啊、红色的啊，所以非常红。所以印下来，它其实它是蓝色的。第三个不要忘记，它是以东人住的地方， 以东人称作什么？红人，红人住的叫做红海，中国人的海叫中国海啊，台湾旁边是海，台湾的海峡，就这样称呼嘛，对不对啊？所以到底哪个是正确？不管它，资料收集越多越好。人家问了，哎，我们就这样解释：第一个，海草会变红，可能；第二个，旁边是红土啊；第三个，以东这个爱吃红豆的民族住在这个地方啊，称作红海，也无所谓啊，啊，当参考啊啊。但是呢，历史上没有交代。红海名字怎么来的？没有交代。所以第一个你要背的，在整个中东的环境里面啊，到底圣地的位置在哪里？五个海啊，来念一下：西边的地中海，西北角的黑海啊，东北角的里海，东南角的波斯湾啊，那 西南角的红海。五海，第一个你要记得五海。第二个啊，四条河流，五海啊。再来呢，四条河流，你在看这个中东这么一个环境当中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四条河流？第一个里斯河，我已经讲过了。第二条幼发拉底河，第三个你要注意非洲这个地方有一条尼罗河。在学圣经史地的时候，你要注意到尼罗河，因为尼罗河太长了，全世界最长的淡水河就是尼罗河，6648公里。6648公里不得了哈啊！它从南边往北边流，都还在北半球地方。它从苏丹啊一直往啊埃及流过来啊，苏丹一直往埃及流过来。这当中呢有几个很重要的啊，这都市包括阿斯翁、亚斯文，包括孟菲斯啊，包括这个开罗。出去之后分成五个城市，就在地中海的沿岸。你看那边有几个分叉，它五个分叉出去的，包括最出名的塞德港，包括这个亚历山大港，都是地上非常出名的。形成一个很重要的尼罗河三角洲，所以在整个圣地的位置当中，你再抓到这四条河流，第四条是什么？约旦河，小小的约旦河。我那个新的教材有一点错误哈，那个约旦的长度我写错了，多了100公里，那资料拿到错误资料啊，约旦河。所以呢，在中东这个地方，乌海四个河流啊，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尼罗河，再加上约旦河。第三个五四三嘛，还有一个三嘛，三个湖泊啊，这串在一起的。我们刚刚所看到的啊，三个湖泊就是我们刚刚有画到的啊，这边好看有三个湖泊，三个湖泊。因为从黑门山留下来之后，顺便介绍，因为我们都没有时间来介绍湖泊、山啊、丘陵，就利用这么一个地理环境来介绍的哈。那我们明天晚上呢，开始就会介绍第三部分圣地的地形是最重要的。那明天晚上呢，我们就会把那个图片打出来给大家看。我们今天都是看地图的，你先把地图认识。明天呢，我们在介绍的时候，顺便把当地的相片会打出来给你看。什么是该撒利亚，什么是黑门山，什么都会一张一张打出来给我们看，介绍之后再给大家看。那么我们再看这个三个湖泊的时候呢，第一个就是米伦湖，从黑门山有这么一个图你可以学习画一画，因为这一部分呢是属于研究所的课程，一般的神学生不学这部分的课，这部分的图形因为研究所课程当中呢，包括山系、山脉还有它山跟山之间的隘口还有它整个作战的内容。好，我们再画一个中坡图给大家看以黑门山来讲，这么一个高的黑门山它是2800公尺，这么高的一个山在整个以色列地，你看它前后2400平方公里当中，它的南北475公里。跟台湾完全一样，台湾的南北，台湾的北部不是台北，台湾的北部最北在哪里？都不对，淡水，淡水，对，淡水，淡水最北淡水最北。从淡水，一般我们说，台湾，他就说从台北到高雄，那是一个代称代称，其实它不是南北的绝对条件最北是淡水，最南是什么地方？你都知道了嘛，鹅銮鼻嘛，对不对？这么一个从北到南是475公里，那么以色列国的南北是迦南地也是475公里的长度。那么这么一块土地为什么会差台湾36000平方公里？差什么地方呢？你只要把 高雄切掉，跟他一样大，把台湾的高雄那块土地搬掉，就是跟以色列国一样大。高雄这个土地，这个地区蛮大的，大高雄地区很大的哈，你把它拿掉，就是那个地形就跟以色列国差不多的啊，所以呢就差这么一个土地。那它南北是475公里，那么它整个地形这么高的2800公里呢，一直要下降到啊400多公里，400多公尺的这个死海，它沿着啊下之后呢，第一个以伦湖。第二个加利利海，第三个，到这里为止，你看，它是一个这种流向的，所以从这边，海平面在哪里？海平面就在米林湖这个地方，海平面在这个位置，从2800降到米林湖零。它的距离是50公里，50公里而已，你就知道说那个水怎么样，唰，对不对？很短嘛，距离短，高度距离差，那水下降下去唰一下，因此呢，他们看，哇，水下降啊，哎呀 ，water， 约旦，约旦什么意思？就是下降，就把这条河叫做什么？约旦河。水下降的河叫做约旦河，买那本书啊，那本值得去买的啊，圣经人民地名汇篇啊，250块学到很多东西，你听了你记不起来，去翻一翻来看就好了啊。它一本小小的口袋书，变得非常漂亮的，可以放在口袋里面的啊。所以这个约旦河为什么叫约旦？因为它是下降之河啊，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啊，底格里斯河它什么急流，幼发拉底河缓流。这是个这样称呼的，这样名称有这样来的，所以它的名称跟什么？跟地形绝对有关系。那么这里到这里15公里，这到50公里，所以它这样呢是65公里。到这里呢已经海平面下2100了，2210公尺，整个红海呢，整个那个加利利海呢，它本身没有很大，一个数字背一背。21120210，21公里的长度，12公里的宽度，所以它是上东西南北长东西窄，50公尺的深度，在海平面下210公尺，很好背，21120210，就这样背的。所以你就说奇怪，真的，但怎么数字背得那么快？很简单，背100遍你就会了。我讲100遍就背起来了啊！你是这样背的哈 这个就是加利利海的一个环境啊。它呢，整个形呢，就像一个什么，像个琴一样，琴。所以加利利海古代称作居尼列湖啊，居尼列为什么叫居尼列？居尼列这个名字是什么？那个琴呐、大卫在弹那个琴呢、你有机会到中东去的时候可以看到这种琴，它是这种形状啊，琴的形状是琴湖，就叫加利利湖啊，基尼列湖啊，它的整个大小。那么目前这么一个米伦湖呢，今天你去的时候看不到米伦湖了啊，但是你如果有机会买到一张从太空拍照下来的这个太空这个地图，我们要买台湾的太空地图买得到，你到。这个天文台那边去问，还有到台中的自然科学博物馆有那种你可以买到台湾的太空空照图它整个拍照下来我们在神学院挂了一张那一张在以色列国买的时候是我记得是18块美金有值得买回来的我都请那个团人去买那张地图回来，它是用空照的很特别的空照的图，会看得到，因为它是泥巴淤积，但是你当你到那边的时候，你看的时候看不到，为什么？因为冲刷很多的垃圾，很多的沙土都填进去了所以形状还在，但是呢，整个被填满了，只剩下2个湖，所以有3个湖泊。从这里到这里直线距离100公里，100公里哦，距离是用公里高度是用公尺，深度是用公尺这个这里是一样21公里，12公里，这是公尺这是公尺海拔这是用公尺的距离平面的用公里，上下的用公尺， 你就这样记就对了哈。啊，所以不要把它搞错了，不要说哇，二十一公尺，那这个湖泊怎么二十一公尺？太小了吧？嗯，还跟我说，哎呦，传道，那这个加利利这么大啊，到底多大？像不像日月潭？哇，昏倒！我说我不会跟你形容，像不像我没办法讲啊。所以它的直线距离是100公尺，但是它的河道200公尺，200公里，河道就200公里，你就可以知道。直线距离100，河道200，这个曲度是非常大的，曲度是非常大的啊！所以在空照图当中，你可以发现呢，啊，加利利海那个约旦河呢，一过了加利利海之后呢，它的河道是弯来弯去的，唰，一直弯去，就在那个空旷之地转来转去，转来转去，这样像蛇一般的转来转去，啊，它距离很长啊！所以如果是以直线距离来讲的话，就可以简单讲，整个约旦河它就是165公里。啊，但是以河道来算，要加上100公里，就是265公里啊，整个啊这么一个约旦河，所以我这样画出来，你可以知道说啊，河流这样走的走向，到这边呢就400的。那我们想一想，从2800啊到400，它差距是3200公里，短短的475公里的一个以色列地，一个迦南地。它竟然呢从海拔的2000多降到下面400多，啊，那个差距是太大了，全世界很难找到这种地方的，啊，那这个河谷，它这个峡谷啊，整个峡谷沿到哪里？沿到非洲的肯亚，不得了啊！沿到非洲肯亚非常长的啊，都是同一个峡谷在走啊，啊，走的啊，结合在一起的。那因此呢，在这么一个地理环境变化当中呢，整个就形成四季都在这边出现。啊，很多人就问我说：“你到以色列去呢？啊，很热吧？”我说：“对。”啊，会不会凉？会。会不会冷？会。奇怪，怎么会这样呢？嗯，我们诸位大概很多人都上过阿里山了，啊。上阿里山啊，我个人就不太喜欢坐游览车，不喜欢开车，我喜欢搭铁路。真的搭铁路才精彩。为什么？不是说这个铁路走起来很有趣，当然很有趣没有错。可是你在走的时候，你会发现呢，整个阿里山呢，啊，这个上去的时候呢，都是什么四季一直上去的，从热带。啊，副热带，啊啊，温带，啊，寒带，在上面寒冷，整个花草变得太大了，啊，它这么一个，所以全世界这条铁路是非常出名的，啊，非常出名的。你就知道说，这么一个短距离会拉到这么高，那因此呢，从北边来讲，啊，这个是常年积雪的，常年积雪啊，加利啊，这约旦常年积雪，黑门山常年积雪的啊，所以它人家称作什么白头山，看就是积雪嘛啊。那么到这边呢，就变很炎热的啊，所以这中间呢，包括寒带地区、冷的地方，就是夏天你去的时候，你还是要带夹克去的，还是穿得到的。慢慢的来到啊，米伦努到加利利海的时候呢，啊，就凉爽啊，所以加利利海呢旁边是非常漂亮的草坪，都是他们度假中心，很凉爽的啊。我们呢带团去呢，都在草坪做崇拜聚会的，就坐在草坪，你这椅子搬出去在那边做聚会做礼拜，哎，没有人管你的，你要怎么祷告就祷告，你要怎么唱就怎么唱的。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像疯子一样，当他们去呢，每一个人都像疯子一样啊。反正大家都知道说去那边都是基督徒嘛，爱声爱叫的，有的人哇哇叫的，有的人祷告好大声的，有的呢啊没有声音，什么都有啊，你可以看得到。慢慢的啊，从啊加利利往南边走的时候，你就发现越来越热。到这个地方，如果你是手上拿一瓶水的话，它一天之间可以从这个地方跑到这个地方，很快哦，100多公里不算麻烦嘛，因为它一个公路在走嘛。可是你那个水瓶呢，啊，啊，你装水的水瓶呢，一到这个地方你没有开的话，它变成什么样？啪，缩下去了。炎热，还气温高，而且呢氧气低。难怪以色列百姓最后的行程来到约旦河东，将来怎么样发怨言，啊，要发怨言，这是以色列百姓最后的一个发怨言的地方，啊，一发怨言毒蛇就进来了。我们上次在这边呢，啊，2年前了，已经1年多前了，我们讲那个民数记中基督有没有，啊，火蛇跟童子发生的地点在这个地方，你难怪，啊，所以不要骂我们老祖宗，你来的也是要发怨言的。炎热干旱，啊，气压高，而且呢啊，氧气不足，啊，我们还是坐游览车还好，啊，一旦呢走路的话呢，一定抱怨连连的，温度，啊，38度、40度、42度，嗯，再从这个地方往上走到玛撒大去，我曾经碰过52度的，一年的50天叫做50风， 一年五十天，夏天五十天。很多人说去那边呢，那么炎热，我说你怕炎热就不精彩，你就不怕炎热才会精彩。为什么？碰一下五十万看一看啊，那个圣经呢，跟那个赞美诗那皮怎么样？像呢啊小管这样卷起来，哇，太精彩了！这个地方的水压得扁扁的，咔嚓；那个地方的圣经的那赞美诗的皮卷起来，咔嚓，拿起来，你看着永远当做纪念的。所以啊，这么一个炎热地区，它一个很特殊的啊这么一个人文。这是约旦河，我们这样走向啊，所以啊四条河流，就啊有些河流就会特别介绍啊，包括啊最北边的底格里斯河，再来幼发拉底河啊，再来就是尼罗河，在约旦河，而且我就特别把约旦河介绍的比较详细，因为我们比较熟悉，而且在整个历史当中呢，都会出现啊这些地区的名称，因此我们今天晚上讲到这个地方呢，来记一下。五四三，五四三，你这样记起来就对了。一讲到圣经史地，它的位置就是五四三，五就是五个海，四就四条河流，三就是三个湖泊。来记一下，第一个就是五，第一个地中海，再来黑海，再来里海，再来波斯湾，再来红海，这是五个海，四条河流，从北边的底格里斯河，第二条幼发拉底河。最长的尼罗河，再一个约旦河，四条河，三个湖泊，第一个米伦湖，第二个加利利海，第三个死海。好，通通100分，我们今天晚上介绍到这个地方啊，我们一起来祷告啊，先祷告哈。那么我们希望明天呢，大家大概是7点了哈啊，就把握时间，我们时间都很准确的，绝对不会超过的啊，这是50分钟到55分钟，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啊，再宣布事项。